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占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占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佛教里面啊，鬼并不是什么神秘现象，你以前也给我们讲解过，它是六道众生之一。那我们人其实也是六道众生之一啦。那世间是不是真的有鬼呢？有些人就很好奇地说，哎呀，我们一般人就是看不见呢。大一法师，
中国古代传统里面所讲的这个鬼神呢，以佛教这个经典所说的这鬼神，原本是两个概念，不可以有混为一谈。再进一层的分析呢，这个佛教六道里面的恶鬼，以民间呢这个俗称的这个卧鬼，也不可以混为一谈。那么具体的所指呢并不一样，对一般人来说呢，哪有那么容易见到鬼啊。
那佛经里面说到的鬼的特点有哪些呢？
佛经里面说鬼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叫乞求，第二呢叫多畏。什么叫乞求呢？就是这个鬼啊的这个处境呢非常的艰难，他们本身呢并不从事这个生产，其生活来源全靠四次这个乞求的这个方式得以疗生。那么鬼的另外一个特点呢是多畏。平常我们总以为一个鬼非常的可怕，因此呢一想到鬼呢，那种这个青面獠牙的这种形象，张牙舞爪的那种情形，我们就会毛骨悚然。人们却不知道这个鬼啊更怕人。平常我们会听到形容鬼的两个成语，一个叫什么叫鬼鬼祟祟，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心怀鬼胎，这说明了鬼呀非常怕我们。
通常人看不见鬼，但是鬼却看得见人，他们一看到我们就吓得赶紧躲起来了，然后等待我们走过之后或者离开之后才敢出来。所以其实照这样说，我们根本不用怕鬼，他反而怕我们啊。
平常我们生活在阴处，而鬼呢就躲藏在阴处。我们身上有什么？有这个阳刚之气呀、啊。我这个鬼的身上呢却是阴身之气。那么相比之下呢，我们的处境要胜过他们百倍千倍。总之的这个鬼呢是很可怜的。因此呢这个佛教里面要很重视啊超度这个鬼类的众生。那么寺庙里面经常举行一生四时的法会。比如像宜兰盆法会，在7月份的时候招请是十方孤魂野鬼来参加，还有时候放蒙山啊，放堰口啊，有各种各样的普渡法会，希望能够以这个法力来超度他们，让这种鬼呢离苦得乐，脱离鬼身，投生到人道。就算未获得法益，也可以饱食一餐，解决这个一时即刻之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寺庙里面超度啊，就在普渡一切这个鬼类的众生，希望他们呢啊能够转凡成圣。
那鬼道众生和旁生一样，遍布于世界各个角落，什么海啊、陆啊、空，其实哪儿都有。同样呢和我们人生活在一个地平面上面，可是为什么他们看得见我们，但是我们就看不见他们呢？
这是因为鬼道众生的业力与我们不同。鬼的身体是由这个轻微的地、水和风四大组成的，就如这个空中非常淡薄的阴气一样，它们的存在对我们而言呢，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所以呢，我们一般见不到鬼。就算偶尔见到了，也只不过是一闪影子而过，就是你看到鬼道门都是一个影子。一闪而过，一下子就不见了。所以呢，这个人们对这个鬼的认识啊，才会半信半疑，都不敢肯定他们的存在。
鬼道众生和人的世界一样，也存在着福德因缘的差别，所以是不是他们有不同的类型的鬼呢？
是的，其中有富贵鬼呀、威德鬼呀、不穷不富鬼呀，还有这个贫穷落魄的这个鬼等等，有好多各种各样的类型。那么什么是富贵又具备这个威德的鬼呢？是指平常我们所说的神。以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死而正直为神呢、是说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正直，而且呢他有德行，在死后呢就能够成为神。那么神也是属于这个鬼道众生，换句话说了，这个神也是鬼，只不过呢他比一般的鬼要有这个比较富贵啊，有威德，不穷不富的鬼，那么是前生修福不多，但这个罪业也不是很重。他们虽然不能像前面的这个神那么这个享受，但也能得到一般的住处及食物，那么日子过得呢还可以。那么贫穷的鬼是什么呢？是指这个漂泊在荒野的这个孤魂野鬼啊，就是没有人祭拜他啊，叫无祭孤魂。他们没有衣服穿，没有东西吃，无家可归啊，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那么日子呢过得特别的艰难。
可能听您这么讲解了之后，有人就会问了，说福德鬼为什么又会称为神呢？这个道理是不是就像我们人间哈、好像达官贵人做官的当官的一样，虽然同是作为人，但是有的人就能够当官享受荣华富贵，可是多数的人呢也就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哈，甚至有的人呢最惨的还沦为乞丐。那为鬼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呢？或贫或富和他们生前的这个善恶行为肯定是分不开的哈。
一般来讲呢，这个生前喜欢做善事，那么他的品德也很好，但是呢这个性格脾气很不好，所以呢他们升天的这个福德还不够，那么死了以后只能投身到这个鬼道里面去做神。那么这个神又有很多种，有的呢这个神呢这个威德福报相当大，可以统帅整个鬼道的众生，有的神呢却无比的富贵，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山珍海味，享受的是荣华富贵，就如这个人间的帝王一样的自在。比个例子，像海龙王啊等等。而有的这个神呢，却是统管一方土地，或者是一片这个山林等等，受一方人鬼的尊敬，比如一神土地神啊、山神啊等等。还有的神呢是指管理一潭水啊、一棵树啊，或者是一块石头，那么他们这个福报因缘也就大大不如前面的神了。但无论如何，能作为一个神都是有神福报的，能作为神的鬼呢为数很少，而这个贫穷的鬼则非常的多。那么有福的这个鬼啊，可以呢住在海边山川美味、高楼别墅的享受，而贫穷的鬼呢却是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甚至呢往往是三餐不细，这个衣草父母的这样过日子。因为他们呢不从事这个耕种，靠这个乞讨的这个方式来生存，因此他们每天呢到处的去祈求啊，有时呢遇上呢某一个地方有人祭拜他，或者寺庙里面有超度啊，有释放事实啊，可以吃上一餐，但多数呢都是吃了上餐没有下餐，那么生活呢过得特别的酸苦。所以鬼的形象大的可以呢高过多大，高过几层楼高。那么有一层鬼呢小，小到多小呢？小到有三寸之长，所以他们还具有维系的五通啊，有时候呢他们的力量呢比这个人呢还要大，这就是鬼的特色。
在鬼道当中，我们也知道为数最多的就是恶鬼了，对吧？这个恶鬼您再给我们讲一下到底有多么穷凶极恶呀？
恶鬼是恶鬼众生中层次最低的，他们非常可怜，常年累月呢没吃没喝的，无依无助的，总是处在一种饥渴无度的这个煎熬中度日啊。 那么由于这个饥渴的难受啊，他们呢常年这样的四处奔跑，目的是想寻找一生吃的东西。但由于这个业力太重啊，不仅呢到处找不到，就算发现了可吃的食物，那么在他们面前呢要化为火炭，因为这个是在业力的现前嘛，或是一进口中里面呢就会变成火焰啊，来燃烧他的那个喉咙，实在是万般的痛苦啊，可以说苦不堪言呢、啊。那么有时候呢听到远处传来的尖尖的流水声，就会高兴的跑过去，可是一旦跑到那里的时候呢，轻轻的这个河流的水啊，在他们眼前呢就会变成什么，就变成一堆这个腐臭的龙血，真是万般无奈啊，极度的这个饥渴，长年累月的这样折磨着他们。那么以为这个业力的关系啊，这个卧轨的形象不仅是丑陋，而且呢是长得非常的奇特，他们的这个面貌啊就像什么，像黑炭一样的枯瘦，这个咽喉啊长得就像这个针尖的那样的细小，我这个肚子呢其实大得像鼓一样。由此可以知道啊，因为众生的业力不同，所以说想象的这个形象也是不一样啊。那么恶鬼道的众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地藏经里面释迦牟尼曾经说过，说众生业力能抵须弥啊，这个众生的业力啊比这个须弥山还要高大，能胜巨海，比这个海还要深还要广，能障圣道，就是众生的业力无量无边，会把我们修行的圣道会障碍住了。所以好多人想要修学佛法，这个障碍特别多，业力现前，这就是众生相。那么业的力量实在是不可思议，这生业究竟是从哪里来呢？好多人都会疑惑啊，说人众生的业很多，那业从哪里来？它是从众生的无明行为造作而来啊，就是我们众生一念无明，那你就造业了，造业以后呢就受苦啊，所以叫惑业苦。未成佛前呢，众生以一种无明心放荡三业，所以放荡三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杀盗淫，我们嘴巴呢乱讲话啊，这个发脾气骂人，两舌恶口，我们的心里面的贪嗔痴，是叫放荡三业，这个迷迷茫茫造下了这么多一大堆的这个罪业。那么这个果报来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后悔来不及了，苦不堪言呢。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哈，一谈到鬼，我们脑海里面马上就浮现出鬼那副披头散发、青面獠牙的很可怕的样子。到底鬼是什么一个形象？真的就那么可怕吗？
其实啊，鬼并不可怕，鬼不但不可怕，有一身鬼还很可爱。好比动物里面呢，有一身就像狮子啊、老虎啊、像野兽等等呢，但是也有像兔子啊、像鹿啊、猫啊、狗之类啊，讨人喜欢的可爱的动物。同样的，鬼有可怕的卧鬼、厉鬼，但是也有可爱的好鬼跟善鬼。各位呢，并且可以发现呢，这个鬼啊，不止在这个荒郊野外那边，这个鬼呢，也在我们的身边的附近。比个例子说，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太太谈到他的先生的时候呢，总是很娇嗔的说啊，说我们的家那个死鬼呀、啊。提到自己很乖的小孩的时候，乖巧的儿子和女儿的时候呢，啊，也会很得意的说，我那个小鬼呀、啊。可见这个鬼呢，并不可怕，有时候还很可爱，鬼与我们呢，非常的靠近啊。
可是有些人吧，哈，比如说我们周围的有一些朋友，他们不但不相信鬼的存在，甚至呢他们喜欢破坏鬼。我们知道佛教虽然不主张崇拜鬼，但是呢像您刚才讲的是承认鬼的存在的，因为佛教认为鬼是六道众生之一。可是呢有一些人，我们不管他们信奉什么样的宗教啊，有些人他们就不承认鬼的存在，而且呢是刻意去破坏鬼的形象，而且还常常伴随着自豪地说，哈，我才不相信有什么鬼呢。
我们否定鬼的存在，难道就能消灭鬼道切实存在的真相了吗？在这个世界上呢，任何一个科学昌明的国家都承认鬼的存在，像美国的白宫，林肯的这个鬼坟经常在那儿出没，这在美国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那么美国商业部观光局曾经啊，他编译了一本叫什么观光手册，那么书里面就报道呢，自从1800年以来，全美国各地有名的鬼屋以及和鬼的传说有关的房子一共有多少，有29间之多啊。这件事情呢，这个也有不少的这个媒体也报道过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鬼是否存在这个世间呢？我们不必非去否定破坏不可。好比这个世间除了人类能够生存之外，还有其他的啊，飞禽走兽啊，生活在其间，虽然和我们不同类，但是不也把人间点缀的五彩缤纷吗？所以呢，有一身鬼的存在呀、也能够增加人间的热闹啊，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不一定要去否定它。况且呢，堂堂的人类，连并不妨碍我们生存的轨道都不能包容它，不承认它的存在，那么人类的度量不是想得太狭窄了吗？这个人类的白天也好，晚上也好，可以自由工作活动，那么鬼也只不过从深夜才出来走动，彼此互不相犯，不也这个其乐融融吗？你这样一想的话呢，那么你就不会去对鬼有个敌意啊，有个嗔恨心。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在25史的禁书里面记载，一名叫做颜瞻，他的这个另外一个那个名字呢叫千里，是一位读书人。他虽然呢饱读诗书啊，但是呢坚持不相信有鬼的存在。有一天夜里呢啊，有一位这个文质彬彬的客人来拜访他。那么客人的这个口才呢非常好，辩才无碍，那么两个人呢谈起话来呢非常投缘，慢慢的就谈到有没有鬼存在这件事情上。那么这个颜千里呢一脸不相信鬼的这种说法啊，他说我就是不相信有鬼的存在。兄台，你怎么和一般的这个村夫啊姨父一样的迷信鬼呢？这客人呢再三极力说明，一直告诉他这个婉转的告诉这个颜千里要相信确实有鬼道众生，但是呢任凭客人怎么样的去说服，那么这个颜千里还是值得不相信的说，总之我们也亲眼看见是绝对不会相信的。那么这时呢这个客人终于呢变色的时候说，古来多少圣贤都认为有鬼的存在，你竟然一再不能相信，我告诉你我就是鬼。客人说了之后啊，突然转身一变，变成这个啊面目狰狞的鬼。颜千里一看大惊失色啊，这一惊吓就吓出病来了，不到一年就死了。那么大家听了这一段话，不知道相信不相信鬼呢？各位可以啊测验自己，假如在3更半夜的时候突然有一位白衣秀士或者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子来拜访你，不知道各位是否有胆量和她喝茶聊天啊，就是要考考大家的这种胆识跟这个定力啊。
嗯，考验一下大家的胆识和定力，那我们不妨听一段音乐哈，大家深呼吸哈，想一想刚才达义法师讲的道理以及跟我们分享的故事，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谈鬼，但是呢我们不要谈鬼色变。
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老死尽，无苦尽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十大神咒，十大明咒，十无上咒，十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伽帝伽帝般若伽帝般若僧伽帝波提萨婆诃。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 AM1430 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个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都由加拿大佛教会会长也是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宣扬佛法的道理，以及呢用深入浅出的方法给我们讲佛法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运用。今天哈，我们谈的一个好像是挺可怕的一个话题，我们讲到鬼，鬼真的存在吗？佛教怎么看待鬼呢？一般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哈，以为说人死了一定就会变成鬼了，所以看到死人呢就觉得哎呀心生恐惧哈，生怕这个鬼魂就会附上身来。有一些做儿女的，可能父母或者长辈哈去世了，他们就要以祭鬼的这个仪式呢来悼拜，来超度自己的亲人。那就会问了说，哎，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可能对方就会振振有词地回答说，他说因为啊，我先人过亡就要做鬼了，就要堕到地狱去受苦，所以呢就要这样的祭拜他。其实想一下，这种想法是不是很不孝呢？你说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认为说，哦，祖先也许是上升天国甚至往生极乐世界呢？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亲人自己敬重的祖先判刑到地狱里面去当恶鬼，然后才来超荐他们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些的做法或者他们这种人的想法，达义法师您给我们讲一下您的看法。
佛教呢虽然承认鬼的存在，但是呢佛教认为人死了之后却不一定变成鬼。那么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前往的地方不仅仅是地狱而已，也许到了天堂去享乐，也许呢再降生为人。纵然轮回为鬼，也必须要具备成为鬼的罪恶的因果，才会得到鬼道的报应。我们怎样忍心将自己的祖先当成恶鬼一样可怕的对象呢？何况鬼也不见得都会找人麻烦，甚至加害人类。这个鬼呢，实在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恐怖与邪恶。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探讨一下，那鬼的真正形象又是怎么样子的呢？你说的不是那么恐怖，那么邪恶，那难道是很善意的吗？
鬼的好坏与因果有关系。世界上的人呢，有好人坏人的不同，那么鬼和人是一样的，也有好鬼坏鬼的差别。人世间虽然有坏人，但是呢，好人毕竟比坏人多。鬼道里面呢，虽然有恶鬼，但是呢，这个善鬼终究比恶鬼要多。有时候人和鬼的比起来啊，人比鬼呢还要邪恶。我们责怪一个人心术不正的时候就说啊，说这个人的是鬼子一真多啊。其实呢，这个人要是真的拾起鬼子一来啊，连鬼呢都要甘拜下风啊，自叹不如啊。人的这种狡猾奸诈啊，这种恨毒啊，无情啊，有时连鬼都难以望其项背啊。鬼以这个诚恳、信任、坦率、真诚的心来帮助人，而人所回报的却是欺骗啊、无义啊、向乞啊、自私的态度。有时人是个马怀鬼胎啊，比这个鬼还要恐怖的人间恶鬼。有生鬼呢虽然很凶恶，会伤害到我们的性命，但是对于正气凛然的这个正人君子啊，或者是修持道行的出家人，无论如何凶厉的恶鬼也使不出他们可怕的这种资粮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呢，这个心正不怕这个隐邪。我们心如果做善事，平常不做这个亏心事，那么晚上呢不怕这个鬼敲门。这就是佛教里面讲这个戒律的重要性。平常我们做人有一个原则，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还有呢，我们做什么事情有一种规律性啊，那么你这个心呢就安定了，心安定就不乱，不乱的话呢你就很头脑很清醒啊，你知道什么事情。即使晚上的时候呢，你在一个荒郊野外 去走路的时候也不怕，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心没有做什么坏事，没有人会来找你，那我这种鬼呢也不会随便来找你。反而有时候呢，你这个常常做善事的话呢，那么这种好的鬼啊、善的鬼呢都来帮你。
嗯，
所以呢你心里面都不用担心。所以我们一个人怕鬼呢有好多种原因，那么有一种原因呢就是平常做坏事，所以呢他就害怕会有人在跟踪他，会来讨债，所以就怕鬼。那么另外一种呢，因为他们对鬼不认识啊，有一种错误的印象，觉得哦鬼就是很可怕的，鬼就是就魔鬼就是不好的，这个都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希望大家呢多读一点佛经，对鬼的一个正式的认识，知道呢鬼有善鬼也有恶鬼，有这个不好鬼也有好的鬼，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对鬼呢会更加的敬重。当然呢因为堕落到鬼道里面呢啊不如人道，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有时间念念经啊，做做善事啊，跟他超度啊，让他们离苦得乐，这个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我们老话也在说嘛，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啊。这个外面的鬼一点都不恐惧，真正贮藏在内心的鬼才是可怕的呀哈。
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位老和尚呢正在这个盘腿打坐的时候，那么有一个这个鬼啊披头散发的跑过来要来扰乱他。那么作为老和尚呢，因为他是老修行了，他明白佛法，他非常淡定，即使看到那个鬼啊他也不畏惧不害怕不逃避。所以这个老和尚一看就说了，说哎呦，他说你这个什么东西啊，怎么披头散发威仪不整啊，啊不好意思降人是吗？哎，这个鬼一看啊，不但没有吓坏这个老和尚，反而被这个老和尚指正了一顿，赶快像是这个青面獠牙的这个样子啊，就伸出了这个长长的舌头啊。老和尚看了说啊，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这个两孔轻了一点，牙齿比我呢缭绕了一点，这个舌头比我长一身而已。哎，鬼这鬼一看还是没吓走这个老和尚，再变就把这个眼睛啊鼻子啊把它变没有了，甚至这个手脚也没有了。这个时候老和尚也不害怕也不恐惧，老和尚依旧的若无其事的长叹了一声说呀，哎呦实在可怜啊，怎么眼睛啊鼻子啊手啊脚啊都不见了呢？这个时候这个鬼终于呢无法可施了，所以落荒而逃啊。老和尚看到鬼的可怕样子，心中油然升起的只是对于鬼的这个慈悲而已啊，悲悯他们为什么堕落到鬼道里面去受这样的苦报呢？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仁者无敌啊。所以我们平常不管是在网上也好，或者在什么地方也好，我们见到鬼的时候呢，心你不怕，你有一种正气，那么这个鬼呢就不会吓到你，不管它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因为你跟它没有什么过节的话呢，那么它是不会来伤害你的，它只是六道里面的一道。所以不管我们有时候看到鬼呢它的形象非常怪非常脏非常可怕，但是你心不乱就没有事了，所以你不要去伤害它，他也不要去伤害你。所以六道的众生各行其道，我们六道里面有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各行其道，人是人鬼是鬼，地是地恶鬼是恶鬼，那么畜生道是畜生道，阿修罗道是阿修罗道，如果你不去伤害他们，他们也不会来伤害你。所以六道众生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们讲说仁者无敌呀，在慈悲之前，一切的这个邪恶力量将会这个寻觅无形。我们都以为这个人怕鬼，其实应该是鬼怕人，而不是人怕鬼呀。 事实上呢，这个鬼呢，一看到人总是要离得远远的，要避开到一边，好比天上的这个鸟，地下的水族走兽啊，看到人类赶快逃得远远的。那么鬼在白天绝对不敢出来作怪，等到黑夜才 出现，这就是鬼怕人的非常有力的证明。明白了这个道理啊，那么过瘾后啊，纵然遇到这个鬼也就不必要进入些惊慌了。其实鬼只不过是和我们业报不同的另一道众生而已。所以我希望大家通过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这个鬼的它的本来面目，希望将来大家不需要去害怕这个鬼。往上的时候呢，走你的路，这个鬼走他的路，你走你的路，不用去担心，不用去害怕。佛教里面讲，只要你有慈悲心，所有众生也会对你有慈悲心，包括这个野兽，像我们人有时候看到野兽你要去攻击它，哎，它看你攻击它，为了保护它自己，它反过来攻击你。但是如果呢，你有安详，你有爱心，你对它很好，它可以感受得到，那么它就会对你更好。像那个佛在世的时候，像有的人呢想到陷害这个佛陀嘛，因为佛陀跟大家讲这种正能量，讲这个因果，那么那种坏人就觉得这个释迦牟尼佛对他们不利，所以他们想尽办法要害他。有一次呢，他知道释迦牟尼每次去弘法的时候要经过一条路，那么他就放了这个野兽伤害佛陀。但是佛陀的心非常的平静，非常的有慈悲心，那么这个野兽到了佛陀面前的时候呢，不但没有伤害到佛陀，还跪下来来敬仰佛陀。这个就是说动物也有灵性，你对他好他会对你好。那么鬼更不用讲了，如果你心里面关心这个鬼，重视这个鬼，安慰这个鬼啊，想办法我们去诵经回向或去超度这个鬼，那么鬼会感激你，那么鬼不但不会伤害你，还来保护你。所以为什么呢，我们每一次在寺庙里面有法会啊，我们为什么要写这个往生牌位来超度各种各样的鬼神，包括我们的怨亲债主啊，这个无忌孤坟啊，还有历代的祖先啊，乃至于呢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一切的众生，我们要通过这种超度的这个仪式啊，以这个佛法僧三宝来超度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啊，那么里面就包括有鬼道、阿修罗道、地狱道跟这个畜生道，包括我们人道都要超度。那么他们得度以后呢，那么你就是广结善缘了，他们将来呢啊就会来报恩啊，就会对你更好。所以呢这个超度的功德呢特别大，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有慈悲心，他得到这种利益了，将来就会来回报，来做你的贵人，那以后将来做什么事情呢，就有好多人无形当中在帮你，这个就是超度的意义。
做鬼既然有做鬼的原因，那么在什么情形之下才会堕落成鬼呢？鬼道众生的这个因缘果报又是怎么样的呢？达义法师，
在佛教业报差别经里面讲到说，曾经提到众生由于下面的十业将会堕入这个鬼道，有十种业会让这种众生会堕到这个鬼道里面进去的。那十种业呢，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身体作恶，我们身体做出了什么杀生或者是偷盗或者是邪淫这种恶业，那么将来我们就会躲到这个鬼道里面进去了。然后第二种呢是什么，就口作恶，就是你这个口啊常常呢打妄语啊害人呢、啊、或者是呢动不动的就是恶口骂人，或者是呢挑拨离间，还有讲一声呢不健康的语言没意义的话啊，那么像这种呢将来都会到鬼道里面去。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心里面充满了这个贪欲、嗔恨、疑痴等等的恶业，那么这些人呢将来呢也会到恶道去。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贪起妄求，就是贪得无厌，不懂得这个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去跟大家结缘，那么这类的众生呢将来呢也会到鬼道去。还有另外一种是妄求非分，不是自己分内的东西 我岂非分之想，包括呢就是你的钱啊，你的东西啊，包括某一个人啊，不是你的东西呢，不是你的人，那么你非分之想，那么这个呢要到轨道里面进去。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一种向其嫉妒，就是嫉妒别人比我们好，心里面升起一个很不开心 的心态，红眼病啊，嫉妒心啊，将来呢都会到这个轨道里面进去。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有一部叫地藏经，地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什么人会到地道里面去，就是他造什么什么什么因，那么就得到什么的果。因为从佛教里面来讲叫如是因如是果，因果面前人人平等。我们现在呢大家能够到这个人类来，生到这个人间，这都是有因为持五戒，所以我们才得人生不死，所以我们现在在可以在人间享受五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淫、不饮酒啊。这个酒当然你喝少了没关系，但是喝多了乱性了，那么杀盗淫你就来了。能够把这五条戒能够持好啊，那么我们就保持人生不死，就成为在人间上做一个尊贵的人。所以呢这个五戒是一切戒的这个根本，我们如果说能够把它做好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很尊贵的人。如果做不好造了食物，那么我们就到这个三恶道里面进去。神佛教里面说所有一切众生在因果面前是平等的。那么现在为什么有佛菩萨啦，有声闻缘觉啊，有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十法界的众生啊，为什么他们都不一样啊，果报不同呢？因为他们造的因不同，所以果报不一样。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个因果的道理以后啊，那我们的这个命运就掌握在我们手里面。你想不要去坐牢，那么你从现在开始你不做坏事，你就不会去坐牢。那么如果呢你想要成一个有福报的人，那你就要做布施，要学会常常想到别人，关心别人，做多做一点慈善事业，那么将来你的福报就更大。所以这个就是佛教的因果道理啊。那么第七呢，就是起邪见，就是遮无道德的善恶，因果报应，邪知邪见，这样也会将来会成为鬼。那么爱者不舍，爱恋执着心重，不能洗舍放下，也会成为鬼。另外一种呢，就是因饥而死，饥饿而死的，那么也是成为恶鬼。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枯竭而死呢，如草木一般按干枯而死，那么他就会成为鬼。所以呢成为鬼的众生呢，也是他的业报的因缘呢。
所以大家听达义法师分享的，由于这个食业哈会导致堕入鬼道之后呢，大家好好平时注意自己的修行，那如是因如是果，多做善事。那好，今天非常感谢达义法师给我们的分享哈。下星期同一时间呢，我们将谈一谈鬼的种类和身形，鬼的住处和苦乐，以及鬼的世界与人生。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做青春的句点，再多难再多苦也要匍匐向前，只为藏在心中那个不灭的信念。烟香中翻唱，心灵与空灵多少变幻，生命因果已释然，希望与菩提轮回涅槃，但愿都驱散。思念化作青春的句点，再多难再多苦也要匍匐向前，只为藏在心中那个不灭的信念。是否还会记得我懵懂的笑颜，时间让我思念化作青春